给我舔干净。中午，小秋一个人溜出工地，去饭馆喝了两碗拉面。时间短，他甚至没来得及摘下头上的安全帽。从饭馆返回工地，需要经过一条悠长的胡同。此时，小秋就急匆匆行走在这条胡同里。也许走得太急，他突然感觉胸腔里憋着一口黏痰，呼呼响着，让他很不舒服。于是他用气流将那口痰从胸腔拔至鼻腔，再从鼻腔绕到口腔。那浓痰在小秋的嘴里至少绕了四圈，然后才被他啪的吐出，却没有落地。那痰准确地射中一条裤腿，那是条灰色的休闲裤，肥大，质料考究。小秋看到一张中年男人的脸，这张脸因为极度愤怒，抻长了眼睛与嘴巴的距离，身体也膨胀得像一匹骡马。他看到从骡马的眼睛里飞出愤怒的紫色的火焰，把他的脸烧得滋滋直响。小秋忙说，对不起，对不起啊，对不起。对方却不说话，他看看那痰，看看小秋，再看看那痰，再看看小秋，嘴唇剧烈的颤抖。小秋慌了，真的对不起。小秋说，我给你擦。他从口袋翻找着刚从饭馆里偷拿的餐纸，急急地蹲下身子。擦。对方发出浓重并快速的喘息。擦得干净吗？能擦干净，肯定能擦干净。小秋急急地说，终于翻出餐纸。他的手靠近了裤腿上的黏痰。我看还是别擦了。对方突然笑了。你给我舔干净算了。小秋揉揉耳朵，他以为自己听错了。于是小秋问，你说什么？他的声音提得很高，增加着对方的愤怒。对方说，给我舔干净。小秋站起来说，真的对不起。对方说，给我舔干净。小秋重新蹲下，他对自己用纸巾给他擦那口痰仍抱有希望。蹲下来的小秋说，别逼人太甚，大不了赔你一条裤子。对方的腿迅速移开，从小秋的角度看，对方高高的身体像一座铁塔。他说，我不要裤子，你也赔不起，你给我舔干净。他开始打电话叫人，小秋听到他对着手机吼，老六，你带把刀来呀。小秋于是怕了，他想跑，但对方骡马似的身子还在膨胀，把那条胡同塞得满满。于是小秋说了句连他自己都不敢相信的话，小秋说，好，我给你舔。小秋想，还好舔的是自己的痰，痰的部位在裤脚，尽管小秋蹲得很低，却仍然够不到。小秋便跪下来，跪下的小秋轻轻地捧着男人的腿，他仰着脸，眯起眼，伸出舌头，很认真很敬业地舔着那口痰。很快那里只剩下一小片深的唾渍。男人说，你很冤是不是？小秋说，不，不冤。然后小秋站起来走，对方侧了身子。小秋快步往前走，嘴里轻轻嘀咕了一句什么。直到现在，小秋也不知道他那天到底嘀咕了一句什么。但男人却追上来， 先是一声怪叫，然后便是一顿劈头盖脸的暴揍。小秋听到对方说：“你他妈还敢骂人？你他妈敢骂我？”小秋没有还手，甚至没有躲避，他的脑袋渐渐有些麻木，意志变得有些模糊。小秋想：“我骂过他吗？”后来小秋就失去了知觉，再后来小秋就在医院里住了下来。他的一个肾脏被打破，两条肋骨被打断，一个眼眶被缝了六针。医生说，这哪叫打架，这简直就是杀人。小秋也这么想。男人没有跑掉，也许他根本就没打算跑掉。是他把小秋送进了医院，但很快他就发现自己的这个举动有多么愚蠢。因为小秋不仅遥遥无期地住着医院，他的肾脏还被割掉一个。当然，割掉一个肾对小秋今后的生活不会造成什么影响，他的很多朋友都少一个肾。但小秋不干，他坚持要换肾。这当然需要很多钱。男人已经为小秋花掉了3万块钱，他不知道前面还有多少个3万块在等着他。所以他找到小秋，那天他带了一大袋水果，说：“咱别换肾了，行不？那天我喝多了，我是混账。”小秋看着天花板不出声。男人说：“真的对不起，我不是有钱人，其实我跟你一样穷，你别跟我过不去了，好不好？”小秋说：“好。”然后小秋从胸腔里憋出一口浓痰，痰在他的嘴里至少转了6圈，然后射在病房的地板上。那痰在地板上沸腾，焦黄的泡沫里翻滚着粉红的血丝。小秋说：“这还是那口痰，给我舔干净。”官人，官人两位，一姓田，一姓魏，两位都是厂长，田是正，魏是副。工厂不大，集体企业，生产钓鱼竿。旧厂房满足不了新形势需要，春天的时候，工厂就迁到了士林，那里山清水秀，鸟语花香，却离市区太远。因为太远，职工们上班就很不方便，运气好的坐一路公交车，半小时后也就到了，运气不好的中间就得转车一次或者两次。离厂最远的职工上班和回家都得坐2个多小时的公交车，很麻烦。魏厂长就和田厂长商量，能不能买辆厂车接送职工。田厂长说，厂子刚搬迁，哪儿有闲钱。魏厂长说，可是工人们实在太辛苦了。田厂长说，那也没有办法，要不给他们每人每月补助100块钱。魏厂长说，那还不如买一辆厂车。田厂长说，可是厂子实在没有钱呢。魏厂长说，要不先贷点款。田厂长把头摇得很坚决，他说，肯定不行。两个人争执起来，谁也不肯让步。最后田厂长无奈之下只得同意了买厂车，并且把事情交给魏厂长去办，当然没有贷款，只从财务拨出一点点钱。魏厂长用这点钱买了2辆二手客车，又雇了司机，厂车就开起来了，却并不顺利。那2辆厂车几乎天天坏，即使不坏，速度也比公交车还要慢许多。工人们怨声载道， 好几个人宁肯坐公交也不肯乘厂车。几个月后，田厂长召开了职工代表大会，他问，你们愿意乘坐这样的厂车，还是愿意每人每月补助100块钱？职工们自然愿意选择补助100块钱。于是田厂长当场拍板，从此以后，每名职工到了月底都可以多领100块钱交通补助。至于那两辆厂车，田厂长说，先闲着吧，总比天天送钱给大修厂强。魏厂长还有话要说，田厂长就拍拍他的肩膀说，我看了看，你买的汽车都快到报废期了，便宜没好货，以后注意些。他的话几乎把魏厂长顶一个跟头。工人们月月领钱，心情舒畅，他们认为田厂长真是为职工着想。年关将近，工厂有两件事要办，一是县里要评先进企业，选出30家候选单位，鱼竿厂榜上有名，这就需要工厂在剩下有限的时间里有一个新的形象。二是工厂要进行民主选举，重新选厂长。偏偏这时产品销路出现问题，田厂长和魏厂长天天忙得不可开交。那天下班后，田厂长跟魏厂长商量，要不咱们也整辆厂车接送职工。魏厂长说，厂子财务很困难，现在咱们要把钱用在刀刃上。田厂长说，可是职工们实在太辛苦了。魏厂长说，他们每个月不是有100块钱交通补助吗？田厂长说，那也不如买辆厂车好。魏厂长说，可是实在没有钱呢。田厂长说，要不先贷点款。魏厂长说，我认为这件事还是应该放一放，现在产品销路是件大事。田厂长当时就火了，他说，我认为职工生活才是大事，这事我已经决定了。田厂长就去银行贷了款，一下子购买了4辆豪华客车，职工们坐上去一个个乐得合不拢嘴。后来田厂长再一次召开了职工代表大会，问每个月的交通补助该不该收回来，职工们当然全力反对。田厂长大手一挥说，那就先不收回了。几天后，工厂果真被评上了县先进企业。有人说，那4辆豪华大客车起到了不可忽视的作用。又几天后，工厂进行了民主选举，重选厂长，田厂长和魏厂长都是候选人，结果自然是田厂长再一次当选，满票。进化论。一群猴子在树上操练，神说，下地来吧。猴子说，为什么要下地？神说，下了地就变成人。猴子们不信，四散开去，却有2只愚蠢的猴子留了下来，并下了地。于是他们真的变成了人，有了人的智慧。他们盖起了草屋，种起了庄稼，养起了家畜，发明了衣服，发明了文字，发明了书籍，发明了水泥，发明了火药，发明了大炮，发明了装甲车，发明了核武器，发明了口红，发明了拉链，发明了电脑，发明了一次性筷子，发明了法律，发明了哲学，发明了秩序，发明了战争。陆地越来越少，海洋越来越多，森林越来越少，沙漠越来越多，猴子越来越少，人类 越来越多。神不得不再一次来到他们中间，说：现在请回到树上吧。人们问：为什么要回去？神说：回去，你们才不会灭亡。人们当然不信，仍然各忙各的。是的，没有任何一个人相信。陆地继续减少，海洋继续增多，森林继续减少，沙漠继续增多，猴子继续减少，人类继续增多。终于，一场战争过后，所有人都确凿无疑地相信，假如不接受退化，那么明天就将灭亡。于是找来了神，人们说：神呐，请挽救可怜的我们吧，现在我们宁愿回到树上去变成猴子。神听了嚎啕大哭。神说：最后一棵树已经被你们变成了筷子，现在我只能把它们插在地上，然后你们爬上去将就一下，变一只蚂蚱吧。